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2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生物研究权威机构加入众多国际学者的行列，对中国一位生物学家进行的基因编辑实验提出批评。中国冬奥会城市发生危化品大爆炸，至少20人死亡。另外，最近中国互联网上多起爱国事件引爆舆情，从苏州马拉松赛选手贝蒂国旗，到台湾金马奖统独争议，再到意大利服装品牌杜嘉班纳事件。那么中国网友的这个表现是爱国心切还是缺乏自信？我们稍后有专家发表个人的观点。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简讯。中国一名生物学家称，对自己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实验感到自豪。与此同时，中国生物研究权威机构加入了众多国际学者的行列，对这一基因编辑实验提出批评。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学家贺建奎星期三在香港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他和他的团队为一对携带艾滋病毒的夫妇修改了他们的双胞胎胚胎的基因，使婴儿出生之后能够抵抗艾滋病毒，他为此感到自豪。贺建奎日前表示，这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婴儿今年11月诞生，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先两个基因被人为修改过的个体。这个消息在科学界内外引发震荡，许多科学家说，在基因编辑的伦理和规范尚未成为共识之前，修改人的基因十分的不妥当。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星期三罕见地发表声明，谴责将基因修改用于生殖目的。面对众多批评，贺建奎星期三在世界基因编辑峰会上辩解自己在过去3年当中一直跟学术界的人士沟通，并没有暗中从事这项基因修改实验。不过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网站星期三刊登的一篇文章说，贺建奎这项实验的伦理审核可能存在造假。南方大学、深圳市科委和临床实验的医院都表示对这一实验不知情。中国北方城市张家口发生一起危险化学品爆炸事件，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中国官方媒体称，星期三凌晨，等待进入张家口市河北盛华化工厂的一辆运载危化品的卡车发生爆炸，引发几十辆卡车连环爆炸，导致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报道称，现场搜救和事故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官方还以影响施救秩序为理由阻止民众前往事故现场。张家口市位于北京西北方向大约160公里处，并准备在2022年与北京一起主办冬季奥运会。中国当局严格控制对重大致命事件的报道和相关消息在网上的传播。中国媒体星期三在报道这一重大事件的时候，千篇一律引用了官媒的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学品产地，在过去1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工业事故。2015年，天津的一处化学品仓库爆炸，造成165人死亡。今年7月，四川省江安县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炬，造成19人丧生，12人受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警告说，美国强硬派如果试图让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分道扬镳，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在路透社星期二发表的专访当中表示，中国希望这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能够与美国达成协议，化解贸易摩擦，但是同时他也表示中国将奋力维护自身的利益。此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特朗普总统认为在20国峰会期间美中两双方达成有很好的机会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库德洛也强调达成协议需要满足公平互惠的条件，包括解决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重大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问题。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说，他预计将把目前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的10%的关税按照原计划上调到25%，除非中国开放市场，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公平的竞争。特朗普总统还说，如果不能跟中国达成协议，他将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或者是25%的关税。分析人士对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的会面能否达成协议有趋向乐观和悲观的不同看法。对此看好的一些人认为，中国和美国都释放出了底线信号。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呢，也表明了中国的强硬立场。他说，我们不能接受一方提出若干要求之后，另一方必须满足所有的要求。崔天凯也将加入习近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参加20国集团峰会。另外，据路透社报道，阿根廷和中国即将签署在阿根廷建造第四座核电站的协议。这个中国投入巨资的项目将进一步的扩大中国在阿根廷这个美国的关键区域盟友的影响力。路透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后，对阿根廷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将签署这项据说金额达80亿美元的协议。拉丁美洲传统上被视为美国的后院，中国影响力在南美洲的扩大已经引起美国的警觉。阿根廷第四座核电站项目将是中国在阿根廷投资的最大项目。阿根廷目前的3项核电站提供该国所需电力的5%，其中第一座核电站于1974年开始运营。与此同时，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20国集团峰会期间，俄罗斯将跟阿根廷签署有关核电站的战略伙伴协议。塔斯社援引俄罗斯驻阿根廷大使奥费科提斯多夫的话报道说呢，俄罗斯愿意承包建造核电站的交钥匙工程，由俄罗斯提供设计和融资。中国还将跟俄罗斯签署一项货币掉期协议，金额比原先计划的翻了一番，达到187亿美元。这将使中国成为阿根廷的最大非机构贷款方。正在与美国进行贸易战的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了关税，而中国同时也是阿根廷大豆的主要进口国。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的将考虑按计划扩大对中国商品征收这个关税的这个加征关税的这个幅度和规模，那么我们下面呢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乔振他的一个连线的详细介绍。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考虑将继续提高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的幅度，将税率从之前的10%提升至25%。特朗普总统还表示，接受北京推迟提升税率的请求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很小。特朗普总统今年9月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时，先将税率定为10%，2019年1月1日上调到25%。特朗普总统表示，上调关税将按照计划进行，除非中国开放市场，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公平竞争。此外，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如果美中两国的磋商无法取得对美国有利的成果， 美国将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或25%的关税，这几乎涵盖了中国进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于本周五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举行会晤。有分析认为，双方都希望在陷入僵局的贸易问题上有所进展。但是也有报道称，自从美国和中国同意两国元首在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以来，美中贸易战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乔治梅森大学市场研究中心莫卡特中心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汀·麦克丹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坚信关税是解决贸易逆差的途径。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这位总统喜欢施加关税，这还可能反映出他想要拥有谈判筹码的意图，这样做可能就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工具。但这位总统确实喜欢施加关税，他确信关税将帮助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
不过麦克丹尼尔则认为，贸易逆差与更大的宏观经济力量有关，他认为关税无法解决逆差的问题。此外，麦克丹尼尔表示，外界指称中国存在的盗窃外国公司技术、限制市场准入以及诸多非市场经济行为等问题，不太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得到解决。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那些问题不太可能一夜之间就能解决，还有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更大的问题，这也很难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中就能解决。
麦克丹尼尔认为，美国应该重申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将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处理这些担忧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麦克丹尼尔表示，尽管他不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能够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是他相信此次的美中两国领导人会面将会为两国就当前存在的分歧进一步的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创造一个契机。在今天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 G20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工作晚餐。出席新闻简报会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透露，在美中经贸问题上，特朗普总统认为双方有很好的机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对此也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库德洛强调，达成协议需要满足公平互惠的某些条件。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For example,issu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比方说，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必须要解决，重大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特朗普总统可能会重申他的观点，那就是我们想要世界在理想情况下实现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
是的，此外库德洛表示，美国的经济发展很好，而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情况则并没有那么好。那么库德洛在新闻简报会上他说我们现在的状态非常好，中国没有那么好。库德洛说，我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中国的经济，但绝大多数观察者们都相信中国的经济在衰退，同时美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强大稳固的位置来迎接这场峰会。库德洛认为，在美中的这场经贸争端中，美国处在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可以经受住这场争端，而中国则需要做出改变。同样出席这场新闻简报会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说，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建立了非常积极的关系，双方领导人举行会晤是有益处的。他说，虽然这次特席会或许不会达成实质的协议，但是双方的顾问们或许能够找到可以寻求进一步努力的这样一个途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星期二一个听证会上反对削减2020财年的军费预算。在此之前，国会授权的一个国防委员会公布报告说，美国国家安全面临危机，却是逐渐丧失军事的优势，未来有可能会输掉对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战争。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他的连线介绍。
G20 今天的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呢，就是围绕这个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举行的。那么这个战略委员会呢，是国会授权的。那么他们在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公布了这份报告。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听听这个资深参议员，就是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的说法。
这个获得两党支持的委员会说，我们的国家面临严峻的抉择。我下面引用他们的话，报告说，美国的国防和国家安全面临危机，联邦政府的最主要职责是保护美国民众，保卫美国国土以及捍卫美国在海外的利益，诸如此类。我继续引用报告，报告说，现在的战略环境越来越具有威胁，但是同时，美军长期以来的优势逐渐丧失。
对，他那个说的这个战略环境呢，是指的说在东欧、中东和西太平洋地区，那么军事平衡，美军和该区域的这些国家的军事平衡好像发生了变化，那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危机，甚至让美国陷入了一个紧急状况。然后他特别提到了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他就说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的话，那在未来的这个战争当中，那美军可能会输掉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争。
嗯，那在今天这场听证会上，有没有一些这个普遍的，所有的议员都普遍关注的一些重点问题？
对，他们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军费预算。那么报告上说国防部一月份就是说公布了这个国防安全战略，他说这个战略指明了方向，但是美国好像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帮助这个战略就是达成。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特朗普总统在十月份的时候呢，他还提出要将2020年的这个国防军费呢压缩到这个7000亿美元，那就是说比国防部提出的7330亿美元呢要少了5%或者4.5%的样子。所以呢，这个在听证会上那个议员们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先来听听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是参议员汤姆·科顿的说法。
Is that Senator Inhofe started out with, and many others have addressed as well. Admiral Ruffhead, I'll address this.
英霍夫参议员提到了财力问题，其他参议员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要问你，拉夫黑德上将，报告提到的一点是，2020财年7330亿美元应该被当作底线，也许还要更多。报告还说，特别令人吃惊的是，特朗普政府考虑将国防部的预算削减5%-7000亿美元。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吗？
That's correct, yes, sir.
对，这个拉夫黑德呢，曾经担任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他也是今天这个国防战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他也来作证。他就说，那个特朗普政府前两年增加这个预算，军费的预算，改善了美军的条件。那么科顿就问他，那是不是说这前两年付出的这个增加的军费只是一个首付？他说是的。
那对于这个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方面的威胁，议员又是怎么看的？
那今天的这个听证会呢，也是主要是围绕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展开的。他们就说，中国就议员们就问中俄是如何在研发这个先进的武器，包括超高音速，那个导弹，还有人工智能。然后呢，以及中俄在灰色地带的一个竞争。那么这个灰色地带的较量，灰色地带呢指的是不是战争手段，也是但是用外交和经济威慑的手段，包括那个操控媒体、网络袭击，甚至利用那个准军事的手段来进行较量，对付敌手。那么这个其中呢，有一个参议员甚至担心中俄会联手。我们来听听，他是参议员蒂姆·凯恩，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I have been concerned.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few years,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我在看这些分析，但是几乎很少有人提到他们的联手。我们在谈我们的能力时，我们一直在谈我们的盟友北约组织，你们也有提到盟友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很少分析我们的竞争者未来结盟的问题。我们在外交领域采取措施的时候，比如伊朗可能会与中国和俄罗斯走得更近，最近我们也看到中国加入了俄罗斯的军演， 我们看到我们的对手在合作，但是我们的研究分析很少把这当成真实的行动。也许我们不会同时打两场战争，但是我们可能会同时遭遇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军事行动。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发现在北冰洋或其他问题，如果他们联手，这对他们都有好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Be engaged in military.
对他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针对报告所说的，说美军如果是要双线作战或者是多线作战的话，那么美军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在美国的这个军战略报告当中呢，通常是说就是美军应该有能力打两场战争。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一项新的研究认为，中国空军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跟美国空军进行竞争，主要的目的是要打败美国空军。这个由智库兰德公司研究员黑考特撰写的新报告题为《打败而不仅仅是为了竞争》。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的相关介绍。
这份报告就是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的这次报告就是说中国的解放军主要在航空还有航天这些领域上有意赶上或者超越美国的军队。然后这份报告的作者就是兰德公司的亚太政策中心的副主任黑考特，他表示解放军在这一点很认真的。我们来听一下。
解放军的目的不仅仅是想跟得上美国而已，这不是篮球比赛，亚军已经很可以的，排名在前几就已经是很光荣。解放军的抱负是有能力打败美国军队。
他们之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北京把美国的军队在亚太地区的在这边作为就是视为他们的中国梦最大的威胁，而且就是在武力统一台湾这个假设问题上，美国的有可能的介入就是最大的障碍。另外就是他们这个战略就是包括想威慑美国不要参战，这也是他们更希望看到的状况。
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报告里其实也提到了中国解放军的科技和作战能力的这样一个提升和发展，那这样的一个发展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和美国来讲有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说这份报告说解放军尤其是空军就是在航空航天这些领域上，他们发展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来自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把美国的军队作为基准，然后如果能够对付美国的军队，这样子其他的国家就更不用担心了。然后报告也指出解放军也是会学习其他国家的军队，包括什么技术训练理论等方面的，然后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任务和目标来采取和应用其中的一些部分。在这个技术需求的情况之下，解放军有三种的这么一个措施。第一就是能够买到的话就会买，买不到的话就会试图就是观察并且仿制或者偷窃其他国家的这些技术。如果实在是我没有办法就拿到或者防止不了这些技术，他们就会自己创新一些。
OK， 那这个黑考特博士有没有对美军对美国方面提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来应对解放军的这个发展模式和目标？
就是对于这个解放军想防止或者复制一下他们的技术或者训练等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上，他认为美国应该更加警惕一点。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建议。
很多时候因为中国的空战经验比较有限，所以他们会很仔细地观察和学习美国怎么做，这意味着美国应该很重视不发出任何作战上相关的或其他方面的可以帮助解放军的信息。
黑格特也表示美国应该观察而且试图了解解放军的航空航天的发展，尤其是从美国防治或者吸收的教训。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更广泛的范围上，黑卡特说之前美国想表示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来震慑解放军，让他们觉得就没有办法跟美国竞争，不过效果并非如此。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警告。
大部分不把中国视为敌人或威胁的美国人可能没有警觉到这种程度的挑战。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实力第二的军队每一天都在积极策划怎样才能够打败美军，我认为美国人民对此应该有所警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针对中国政府通过出境禁令禁止美国公民离境，有些美国公民甚至被迫在中国滞留好几年这样的情况，美国国务院表示高度的关切。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介绍。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周末呢，在阿根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时候非常有可能提到相关的问题。而不久之前，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会持续高度关注所谓的出境禁令的相关问题。那么他也提醒华裔美国人，尤其是规划成美国公民的华裔，在入境中国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提高小警觉谨慎，避免被限制出境。那么国务院表示呢，如果规划成美国公民的华裔在拿着中国的护照或是中国政府所发行的这个旅行文件前往中国，在入境之后呢遭到了拘留、拘捕或是参与相关有关的刑事调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政府、美国的领事官员呢将不会被获许来进行探视或是与中国的官员来进行交涉。几个星期前呢，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在国务院登场，当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当面向杨洁篪提起，那么也显示对这起事件这个问题相关问题的高度关注。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冲突的相关的消息和报道。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说，俄罗斯新型的 S-400 地对空导弹已经完成测试，很快将部署在克里米亚半岛。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三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说，这种新型的导弹将在今年年底之前进入可用状态。俄罗斯星期天在被它吞并的克里米亚附近的水域向乌克兰海军的船只开火，夺取和扣押了乌克兰的三艘船只。乌克兰说，事件中有至少六名船员受伤。乌克兰当局随后在部分地区宣布实行为期30天的戒严，这是自2014年乌克兰在东部地区和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发生冲突以来，乌克兰首次实施戒严。北约组织和西方国家对乌克兰表示支持，并且谴责莫斯科的行动。俄罗斯说，乌克兰船只是蓄意挑衅，并指称波罗申科总统实施戒严令是争取在三月选举之前提高他日益下降的这个支持率。那么，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星期天，在这个黑海水域爆发冲突之后呢，为了防备俄罗斯可能进行了大规模的地面入侵。刚才我们提到，俄罗斯从昨天开始，也就是星期二呢，在与乌克兰昨天开始在与俄罗斯相接壤的这个10个州实施为期30天的这个战争状态，也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戒严。那么海上冲突事件可能使俄罗斯全部控制与这个黑海相连的这个亚速海， 严重破坏乌克兰的这个经济。那么详情呢，我们下面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这个特约记者白桦他做的连线介绍。
这次冲突的一个大环境就是现在呢，这个乌克兰把这个加入北约呢写入这个国家宪法，另外一个呢马上就是这个乌克兰这个东正教会呢就能获得这个自主教会的这个地位，就是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那么相对来讲，俄罗斯会丧失对这个乌克兰的进一步丧失对乌克兰的影响。那么这是大环境。那么具体的这些客观的这个环境呢，就是包括方才说的这个9月份的乌克兰已经尝试过一次穿越这个科什海峡，而且9月份那次是很成功。然后呢，接下来就11月份就是这一次。那么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科什海峡的把这个亚速海和黑海连接在一起。那么呢，科什海峡很窄的一个这个水道，然后这个舰船呢通过这个水道呢来往于这个黑海和这个亚速海之间。那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呢，俄罗斯就是在这个科什海峡建了一个大桥。那么这个大桥呢在5月份通车。这个大桥建成之后呢，俄罗斯就是开始在这个亚速海呢加强这个军事力量。俄罗斯的目的就是想这个把亚速海呢全部控制起来，就是说现在有人说，就是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呢，接下来就想完全这个吞并亚速海。那么亚速海呢是这个周围只有两个国家，就是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那么在俄罗斯加强军力想这个吞并亚速海的同时呢，乌克兰也采取了这个反制措施。那么乌克兰几个月之前就决定在亚速海呢建立这个海军基地，而且呢紧急的从陆路呢运去了好几艘这个小型的这个巡逻艇到这个亚速海的一个这个海军基地上，然后就发生了这个9月份的这个第一次这个闯关这个成功。然后呢这个11月份的就是星期天发生这个事件呢，俄罗斯已经有准备了，就是双方这个开始这个出现冲突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俄罗斯全部这个控制这个亚速海之后呢，等于乌克兰经济呢会造成这个非常大的损失。那么乌克兰经济部呢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在这个俄罗斯连接到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大桥建成之后呢，乌克兰这个两个港口的这个货运量呢，他们分别下降了27%到这个47%。另外呢，就是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呢，乌克兰的这个原来在克里米亚的很多这个货运，这个海上货运这个这功能都转移到这个亚速海了。所以说，如果俄罗斯把这个科什海峡全部控制起来呢，这个控制亚速海之后呢，乌克兰这部分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乌克兰也知道这次闯关会面临这个非常大的危险，而且乌克兰海军司令他也说过，就是说现在乌克兰这个海军在亚速海地区这个力量对比呢，跟俄罗斯可以说是这个1:20，完全是不敌这个俄罗斯。但是乌克兰为什么还想这个冒险呢？乌克兰这个主要目的就是想这个宣示这个科什海峡呢是一个自由的这个航道，不应该这个为这个俄罗斯这个一家这个独占。那么这是从这个客观这个具体这个因素上来看。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看从这个政治角度来看，许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次冲突呢对这个普京和波罗申科两个人呢都非常有利。因为什么？现在普京在国内的一个支持率下降，那么通过这次这个冲突就是俄罗斯国内这个社会呢转移这个视线都转移到这个外部问题上。那么对于波罗申科来说呢，就是他想这个参加一个明年3月份的这个总统大选，但是现在波罗申科这个支持率呢并不高，而且呢乌克兰在这个广场革命之后呢，这个经济搞得不好，而且这个腐败问题呢一直没有解决。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冲突爆发之后呢，可以就是说凝聚乌克兰国内这个民众这个士气，可以转移到就是说一起这个抵御这个俄罗斯侵略这个问题上。
是。那么白桦，不可否认，这场冲突已经让这个区域现在成为国际间的一个新的军事热点地区了。那么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刚刚我们也说了，乌克兰在今天宣布了10个州进入了戒严的状态。这场冲突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引爆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在邻近的一些东欧国家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知道联合国也在星期一召开了紧急会议。那么各国的指责和批评有没有可能对这场冲突来进行降温的作用呢？
对，是否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战争呢？一个很大的取决因素就是看这个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否会能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甚至是进一步的这个制裁行动，这样可以约束俄罗斯下一步采取行动。那么，昨天在乌克兰议会上就是讨论这个戒严这个状态的时候，波罗申科他也提到过，他说的乌克兰的这个情报部门这个给他送去的这个情报呢，是说显示俄罗斯正在准备大规模的这个入侵行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很多人也分析，就是说现在这个乌克兰军力啊，跟几年前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乌克兰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这个提高这个军力，提高自己的这个战力水平。所以说，如果俄罗斯一旦发动这个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呢，会这个承担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代价。另外呢，也有很多这个军事学者他们分析认为，就是说现在这个季节呢也不太适合俄罗斯采取这个军事行动，因为现在是秋季，那么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气候呢是雪雨这个相加，这个土地也非常这个松软，那么坦克和这个装甲车开动呢是非常非常难，不像这个冬季土都冻起来了，这个夏季呢这也比较容易这个打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俄罗斯现在刚完成这个秋季征兵活动，那么新兵呢这个训练还没有完成，所以说这是从这个军事技术角度来看。另外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呢最近几年也是大力发展这个军力，就是一直开发这个巡航导弹，乌克兰甚至现在可能拥有这个打到莫斯科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说呢，这方面是对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威慑。那么至于说这个东欧方面反应呢，东欧国家就是对这个这次冲动呢，可以说是几乎是一面倒的站在这个乌克兰立场来这个谴责这个俄罗斯的侵略。那么波兰呢，现在正在推动欧盟呢对俄罗斯采取这个新的这个制裁行动，而且呢，这个捷克外长呢昨天表示说，他说这个不允许呢俄罗斯呢像吞并这个克里米亚一样的吞并这个亚速海。那么昨天和今天呢，在这个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这个波兰首都这个华沙呢，都爆发了这个示威活动，那么就是谴责俄罗斯的这个侵略，而且要求这个俄罗斯的归还这个炮艇，归还这个被俘的人员。而且今天呢，已经开始了俄罗斯这个审判就是被俘的这个乌克兰士兵这个行动，控告他们这个侵略俄罗斯边境。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说看俄罗斯如何处理这个三艘这个乌克兰这个炮艇，还有这个24名这个水兵，如果给他们判处这个重刑的话，说可以说这个双方这个未来这个局势发展的会非常非常坏。如果俄罗斯手下留情的话，可以轻判或者是把他们这个送回去的话，给人会一个很乐观的这个对未来局势发展很乐观的这个预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多起爱国事件引爆舆情，从苏州的马拉松赛选手贝利国旗，到台湾金马奖统独争议，再到意大利服装品牌杜嘉班纳 DNG 的辱华事件，引爆了中国网民强烈的所谓爱国激情，要求当事人道歉认错。那么无独有偶，这个月的稍早，中国官媒新华社就高调地赞扬义和团是一场民族意识觉醒的反帝爱国运动，展现百年前中国民众团结御辱的决心。几天之后呢，中国外交官员在 APEC 会议上呢，又演出了硬闯主办国外交部的野蛮戏码。那么从官方到民间，这股咄咄逼人之气是从何而来？这是让中国声音响彻世界，还是让中国恶行曝光全球呢？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最新一期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另一位是旅美资深媒体人林沧洲，请他们就这些个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针对最近出现这么多的爱国事件，自媒体小民之心的这个主持人小民先生就认为，这些个爱国事件的这个风格 与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是有关的。他说，
自从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八九以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共就开始利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来凝聚人心。但是最近这些年，由中共当局直接推动的爱国行为尤其令人侧目，有的甚至已经到了不顾基本的外交礼仪的程度。这些粗野的所谓的爱国行动已经出现在多个领域，除了主持人刚才提到那些，还有在瑞典，中共的大使在还没有了解真相之前就粗暴地批评瑞典警方，这是很罕见的行动。在英国，中共的女记者在保守党的会议上大打出手。在南海，中共的军舰直接冲到美国军舰的前方，导致双方的军舰几乎相撞，这也可以说是一次最激烈的爱国行动。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固然和长期以来的中共的宣传鼓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则是和习近平的个人简单粗暴的执政风格有最直接的关联。不排除类似中共驻外大使、记者那些行为，甚至包括国内的某些行为，主要就是为了向中共高层展示他们的爱国热情，以期获得赏识。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那么对于这些爱国行为从何而来，这是一股在中国一直都是一种这个常态表现呢，还是正如刚才这个小明先生所说的是一种谄媚的表现。旅美的资深媒体人林沧州认为，中共建政以来爱国行为从没有停歇过，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的分析。他说，
所谓的爱国行为或者说爱国情绪，它其实不是从八九年以后开始的，从中共执政以来啊，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一直没有停歇过嘛，对不对？那像我们这一代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生的，对吧？我们童年的时候，那看的那些电影，像那些什么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啊，难道不是爱国主义？对吧？包括我们那个受的那些教育，就是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啊这些东西，那不是爱国主义教育，都是爱国主义教育。那么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究竟怎么看？我觉得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之。所以呢，包括就是最近的这些，那它的背景是什么东西，动机是什么东西啊？甚至外交部发言人他这种抵制就是说对这种杜加班纳的事件的发言，与瑞典的这个中国驻瑞典的外交官对瑞典当时那件事件的抗议，它有什么微妙的差别吗？
对，
我觉得都是这个就是媒体人可以观察的一个现象。
那么对于刚才提到的这个杜加班纳这个事件，林沧州先生，您觉得这个事件与之前一系列事件的这个微妙变化是什么呢？那么林沧州就认为，可以批评广告低俗，但是没必要上纲上线。他说，
我认为这件事情呢，分为两个进程部分。第一个进程呢，就是说它那个广告呢，是就是说，我觉得不能上纲上线，谈到辱华的这个东西，就感觉它很低俗。它是一种就是说，对中国文化其实不是特别了解，还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啊，比如说就是弄个旗袍啊，弄个小眼睛，弄涂脂抹粉啊，在那里就是拿这个筷子吃饭啊，当然它是筷子是小棒棒，这个伟大的披萨这些东西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广告人的创意嘛，你可以批评这个广告的艺术水平不高。最后他说这个从筷子吃饭亮到他的那个手镯，来点出他的那个手镯的这个就是他要营销的东西，所以对这个广告我觉得没有必要有顾忌的反应。但是呢，就是后来那个就是他那个创始人和这设计师，我认为他脑子是进水了，对吧？就是说他这个也许他认为他是言论自由，但是美国的言论自由，对吧？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言论自由，也不一定就保证这种挑衅性的或者侮辱性的这种。就他就中国人是一坨屎嘛，中国是一坨屎。我看了台湾的这个中文媒体的这个截屏截图，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创始人和设计师说话过了，就是说至少他不尊重其他文化、其他文明，对不对？你意大利有悠久灿烂的文明，中国就没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吗？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你中国人是不是应该这么来反应？或者说，在这一次以来的这种事件中，究竟怎么爱国？你是奉旨爱国，还是草根爱国？是自发爱国，还是或者说爱国？中国人把爱国提那么高，其实它里面很多矛盾。在日常生活中，你看从来都说啊，党和国家领导人，你既然这么一个爱国的国家，你是不是应该把国家放在党前面，对不对？你这个党是什么党？我不知道。再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全民底层，那都是一个笑话一场，对吧？你现在消费杜家班纳的都是什么人，对不对？都有钱人吗？这有钱人里面肯定有良民，对吧？有靠自己勤奋致富的人，但是是不是荒唐无理也很多呢？是不是荒唐无理的小蜜也很多呢？二奶也很多呢？三奶也很多呢？对不对？你让他们去抵制吗？他早就移民去欧美了，对不对？再有一个，你一个对吧？低端人口，你抵制杜家班纳，你可能都不进，没进去过，你不一定听说过杜家班纳在中国开了50多个店。当然，杜家班纳这个我。最后他道歉，我认为他也不是什么，就是说向中国人民低头，或者说向中国的文明低头，他可能是向钱低头，对吧？他的市场崩溃啊，他那么多的中国的这个网站，就是那些电商都把它下架了，他这个遭到重创啊。
嗯哼，
所以就这些事情，我觉得要就事论事，具体而论。至于说的他说的这个。强词夺理，说到这个黑客侵入，那你黑客侵入你可以告吗？意大利是有法治的国家吗？对不对？谁劫持你的网啊？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好完成，就一言而蔽之。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就是在欧美国家，这个种族歧视还是存在的。有些人就是种族主义分子，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说，至于说这个靠号召动员。而且就是媒体一边倒的来这个把它上升上。再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就说这次事件，哎，我发现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都掉的出奇的软，对吧？他跟那个瑞典那个外交官的这种高调的态势完全不一样了，就说啊，这个不要上升到外交事件，人家本来就没有弄成外交事件嘛。然后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人民，你是干中国人民的意思，本来该外交部负起的责任，对吧？或者该外交部的发言人可以说点什么的事。
好的，
往那一推，这个我分析是不是与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形势有关系，或者说与调子又要降温有关系？所以这里面的黑箱，这里面的水，我们不知道。
那么对于一度引爆舆情的这个杜加班纳事件，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先生就认为，这反映了特殊教育下受害者的心态。他说，
我们应该把这个他的广告这种广而告之的东西和他们私下里的那些个人的东西应该区别来看待。广告是针对所有大众的，私下里的个人的东西只能代表他个人，未必能代表这个品牌，代表这个公司。所以呢，这些个人言论我们分在一边。那么我们单谈那个广告，我是没有看出来有什么辱华的意思。做广告嘛，它当然是求新求异求奇，那么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我们说这个广告它确实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但是这个把它上升到辱华对一个民族的侮辱上，这个有点太夸大了，夸大其词了。
是。
那么，就是说这里边其中包括一个，我们就说中国人对这个事情的敏感程度，这个当然和我们的特殊的环境、特殊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导致很多的百姓有这种受害者的心态，他们在潜意识里边有这种被别人侮辱的这种被侮辱过的这种感觉，所以对这个格外的敏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情绪。
那么我们接着这个杜加班纳事件谈。那么这个事件呢，最后是由两位这个创始人出面用普通话说对不起，这个而暂告一个段落。那么这个事件呢，也让人们联想到几年前台湾艺人周子瑜同样也是以视频的方式向中国人民道歉。 对于这次金马奖的事件，台湾政府也表示应该让艺人有不做政治表态的自由。那么为什么中国众多台面上的人或者是高端人士都要被迫做出政治表态？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先生就认为呢，不能说实话也不能不说谎话。他说，
先可以肯定这类道歉都是在外界的压力之下做出的，是当事人不得已的言行，所以这类道歉呢，他应该说谈不上什么真心的问题。像意大利这个道歉，他当然出于自身的商业利益，因为这事儿坦白的讲，他们也实际上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后果。他们这个广告本身，他没有想到，他并没有辱华的意思，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他们是被，就是说被裹挟进去了。所以这个呢，但是这种道歉，对于统治者来讲，或者说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讲，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更需要这种道歉。这种道歉可以让统治者在他们被统治的面前显示他们很强大，这样的这是就是说在中国的意义所在。那么对于意大利人或者对台湾那位艺人来讲，这个道歉当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中国的某些民众来讲，那么或许可以满足他们的某种强国的这种幻想。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任何人包括外人都必须要服从，必须服软。这当时有一种情况，这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这种，好像刚才网友说的，所谓的高端人士也必须出来站队表态。那这个情况是属于中国特色了。在中国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人们必须表现出顺服来，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场合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那就更需要表现出顺服的姿态。这类似于这种黑社会里边的这种情况，你在黑社会老大面前，你必须要表现出这种顺服来。那么在中国就是这个问题，你不说话在很大程度上，那么就意味着你和统治集团的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个问题。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人们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往往是不服从者不得食，所以你不服从，可能你就没有吃饭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在民国时期铮铮铁骨的硬汉，到了共产党手下，也不得不顺顺贴贴的，是不是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
是。
所以在我们国家就这个问题，我们不仅不能说实话，而且我们又说不得不说谎话。中共所以他要最大限度的要剥夺我们的自由，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不能容忍这种不合作的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有一份报告说，乌克兰在前苏联地区的解密档案开放领域是排名第一，而俄罗斯仍然有大量的档案未被解密。乌克兰刚向波兰转交了波兰人在苏联遭受迫害的大批档案。有研究认为，历史题目一直是共产党政权的重要意识形态武器，苏共为了编造历史，但是那些专共领导人看的这个机密档案却是较少撒谎，因此解密档案在前苏联地区的民主化转型过程当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信息自由传播研究所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说，乌克兰是最积极推动前苏共政权大量秘密档案解密的前苏联地区国家。在解密档案的开放程度方面，乌克兰现在排名第一。这家总部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组织说，在这一领域排名第二的是格鲁吉亚，其次是哈萨克斯坦，接下来是摩尔多瓦，作为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仅排名第五。在解密档案领域最不开放的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倒数第二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排名倒数第三。这家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根据解密档案方面的立法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建立解密档案的有关网站， 为接触解密档案提供服务，以及各国档案馆的阅览室等几个指标，对这些前苏联地区的国家评分，乌克兰得分最高。这家致力于促进前苏联地区国家政治、法律、民权等领域改革的组织说，在前苏联地区，过去的机密档案是否能够公开，一直被人关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不同，方式不一样，因此也决定了过去苏共政权机密档案的开放程度。在一些国家，苏共政权的很多机密档案仍然继续保密，或是仅有一部分档案向学者、历史学家和公众开放。乌克兰在2015年5月通过专门法律，把乌克兰所拥有的从1917年到1991年期间所有涉及前苏共秘密警察的全部机密档案公开。相关法律规定，公众能够自由接触过去的机密档案，这些机密档案也由过去被乌克兰的一些安全部门控制，转交给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统一管理。俄罗斯安全机构投毒杀害前间谍事件引人关注。乌克兰所公布的解密档案显示，苏共在乌克兰的秘密警察曾经下令民众去森林中采集毒蘑菇，然后从毒蘑菇中提取毒素。乌克兰最近还向波兰转交了6万份数码复制的解密档案，这些档案涉及苏联30年代对在乌克兰的波兰人的迫害行动。苏共秘密警察在30年代以及二战结束后曾发动过多次针对波兰人的迫害行动，很多波兰人除了被处决和关进集中营外，更有大批波兰人被流放发配到西伯利亚。波兰民族记忆学院的负责人说，所获得的这批档案独一无二，这能够让研究者更好地了解苏共秘密警察当年所发动的所谓的波兰行动的核心内容和规模。学者已经着手研究这些档案，明年年初将会全部向公众开放。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说，通过对这些文件的研究，那些遇害和失踪的波兰人当年如何被捕、如何被处决，都能够得到文件证明。这不仅对历史学家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们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许多受害者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人仍然通过民族记忆学院寻找他们先辈的下落。研究政治迫害历史的俄罗斯活动人士热姆克娃说，90年代初期的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前苏共秘密档案一度解密对公众开放，但是后来大批秘密档案又重新被保密。苏共秘密警察1940年曾经在俄罗斯西部的卡廷森林地区杀害了数万名波兰军官，制造了著名的卡廷惨案。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热姆克娃说，俄罗斯也向波兰转交了有关卡廷惨案的不少档案，但是不是全部。热姆克娃说，尽管如此，在卡廷惨案这个问题上仍然还是有不少档案继续保密，不对外开放。我们纪念碑人权组织一直在呼吁开放和解密这些档案。俄罗斯共产党至今否认有卡廷惨案发生。热姆克娃说，如果把将近80年前所发生的卡廷惨案的所有档案全部公开，俄共所散布的那些假消息会不攻自破。格鲁吉亚的信息自由传播研究所说，在苏共的统治中，历史题目一直是重要的意识形态控制工具。正因为如此，为了掩盖许多犯罪罪行，苏共当局不惜编造和篡改历史，以及对历史事件做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仅在当为高层官员准备带有机密甚至绝密字样的文件时，苏共才较少撒谎，较为诚实。这家倡导信息开放的组织说，要想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和告别苏联的过去，以及应对那些谎言宣传，把过去的机密档案解密向公众开放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
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